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是时事经纬、国际新闻。首先请听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今天是6月3号星期三，现在是中国时间晚10点，我是齐永明，为您介绍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国际足联主席布拉特辞职，涉嫌腐败遭美国调查。中国长江难船部分家属不满当局救援不力，在街头举行抗议。美国总统奥巴马签署一项法案，终止了政府大规模收集电话通话数据的行为。台湾、香港和美国民间团体将举办64天安门事件26周年纪念活动。美国专家表示，美国要观察北京对台湾民进党总统候选人蔡英文表态的反应。详细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带给您最新的报道。国际足联主席布拉特在当选连任第五个任期4天后突然辞职，此举震惊了整个足坛。布拉特星期二在苏黎世举行记者会宣布辞职几个小时之后，美国媒体说美国当局正在调查布拉特与国际足联腐败丑闻之间的关联。与此同时，国际刑警组织应美国要求将涉嫌敲诈勒索和腐败的2名前国际足联官员和4名公司主管列入国际通缉犯罪警报。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奇曼在华盛顿的报道。
国际足联选出布拉特继续担任主席后，他随即发誓要带领这个体育组织找回尊严。
在接下来的4年里，我指引被称为国际足联的这条船，我们会调转船头。
2天前，美国当局宣布对国际足联的腐败案进行彻底调查。美国司法部起诉9名现任和前任国际足联官员以及5名企业高管，罪名是诈骗、洗钱和汇款欺诈。7名国际足联官员被逮捕。同一天，瑞士当局宣布对于2018年和2022年世界杯赛分别交由俄罗斯和卡塔尔主办相关的指控展开调查。2个主要的欧洲足球协会和英国首相卡梅伦等组织和个人敦促布拉特辞职，但是布拉特一直反抗到星期二。这位79岁的国际足联主席承认，国际足联需要一个深刻的转型。
我充分考虑我的主席职务，思考我的主席职务，思考我过去40年的生活。这些年都跟国际足联和足球这个美好的运动密切相关。我欣赏和热爱国际足联超过任何其他事物。我只希望为足球和我们的机构国际足联尽心尽力。
曾专门办理腐败案的前美国联邦检察官雅各·弗伦克尔对布拉特的辞职并不感到惊讶。
大家都知道，包括布拉特先生，这次调查正在向前积极推进，并让他本人接受各方的瞩目。竞选获胜，现在他能够说，我赢得了连任，现在可以靠边站了，让别人接管并改造这个组织。
布拉特将留任到选出继任者为止。国际足联目前卷入了一桩涉及$1.5亿的贿赂丑闻。美国总检察长林奇上周在宣布展开调查时说，布拉特没有受到指控，但是调查国际足联的行动还远远没有结束。弗伦克尔不肯推测布拉特是否会被起诉。
毫无疑问，美国政府如果有证据来构成指控布拉特先生及其小圈子的任何其他人的依据，就会起诉。
预计需要到2015年12月和2016年3月之间才能选出新的国际足联主席。美国之音记者李奇曼华盛顿报道。
时事经纬接下来带您关注中国的船难。 中国长江船难的救援工作仍在继续，生还者消息依然渺茫，一些对救援不满的人走上街头进行抗议。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申华的报道。
星期三，中国救援人员继续寻找东方之星客轮翻沉事故的幸存者。这次客轮在长江遭遇风暴后倾覆，目前还有430多人下落不明。中国官媒说，事故中迄今只有14人获救，18人被证实死亡，大部分乘客失踪，而且多是老年人。有分析认为，当局宣布船上其余乘客最终命运结局的时间恐怕不会很长。失踪乘客家属早有预感，在上海，数十名乘客家属情绪激动地走上街头，呼喊口号：“
还我亲人！上海政府还我亲人！
还我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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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政府还我亲人！
上海政府不做还我亲人！”
有家属抱怨，当局对船上乘客名单这一基本信息，要么在刻意保密，要么根本不知，一本糊涂账。乘客家属蔡冰的母亲和姨妈等多位亲人搭乘了这艘船。蔡冰说，
对，在这条船上的旅客名单还是通过网络搜索知道，然后呢，我们希望政府能给我们一个名单，让我们知道一下是生是死，我们都希望知道一下。
抱怨上海地方政府不作为的现场民众并非少数。令抗议者气愤的是，当局派出的着装和便衣警察密切监视事态发展，现场搜证，有时警察开始干预自发的抗议行动。蔡冰说，
今天呢有那么多人大家看着对吧，
没有，
然后这边的就是那个相关部门，大家也把我的脸都拍下来了，我估计已经上了黑名单了，我也无所谓了，因为对我来说我家里就没有亲人了，生存的意义在于什么，在于有亲人。
蔡先生失声痛哭的场面令很多围观者动容。这次中国长江内河船难据说是70年来最严重的一次，当局从上到下紧急忙碌应对，事件的消息披露均以新华社通稿和中央电视台的画面为准，官媒电视台上大量播放现场搜救的画面。相关旅行社仍无人具体接待，但是公布了热线电话。有乘客家属说，政府相关部门那里还是无人接待，那里有的只是警察和保安。也有民众对此表示理解，他们说重大事故后的乱象不是什么人都能够顺利应对。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接下来我们关注美国方面消息。美国参议院星期二通过了众议院早先通过的法案，美国总统奥巴马也签署了这一法案，这意味着终止政府大规模收集电话通话数据的行动。收集这些数据的目的是预防恐怖分子袭击。电话通话收集数据今后将由电话公司进行。参议院通过这项法案之前，有关美国国内通讯监测的法律已经过期2天。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霍克在华盛顿的报道。
被称作美国自由法的这项法律将终结国家安全局收集美国人电话记录的做法，并将限制目前在逃的国家安全局前合同工斯诺登所暴露的大规模通讯数据监测。国会共和党一些最资深的参议员对这一法案表示反对。
这个法案不会增强对美国公民隐私权的保护，但却能确定无疑地损害美国的安全，因为他从我们的反恐战士那里又拿走了一件工具，而且在我看来是在错误的时间拿走的。
美国政府今后还可以得到一些电话记录，如电话号码、电话通话的日期和通话延续时间等等，但电话内容不包括在内。媒体业界一些人士称，这一法案成为法律是斯诺登的胜利。目前斯诺登得到俄罗斯的庇护。星期二，斯诺登通过视频录像链接对英国的国际特赦组织表示，监视电话无助于阻止恐怖分子袭击。
因为最终实际上进行电话数据检查的人都是我这样的人，每天早上到办公室去搜索前一天、前一个星期、前一个月的电话记录，你很快就会意识到，假如我们巨细无遗收集一切，结果就是对一切一无所知。
假如没有一个法律，就不能进行监测。这种局面促使一些共和党参议员同意妥协。民主党参议员们为这一法案进行了辩护。
The House passed USA Freedom Act.
众议院通过的美国自由法案是一种有节制的妥协立法，是长时间谈判的结果。它给我们的通讯监测当局带来了迫切需要的改革，从而使我们能够捍卫美国，捍卫美国人的权利，同时又能增强政府的问责。
星期二晚间，奥巴马总统签署了这一法案。他表示，这一法律对保护美国安全以及美国人民的公民自由是至关重要的。美国之音记者霍克华盛顿报道。
美国副国务卿布林肯星期三说，遏制伊斯兰国组织的军事行动已经打死该组织的10000多名战斗人员。布林肯在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发表上述讲话一天前，和其他盟国官员在巴黎会晤伊拉克总理阿巴迪，讨论了打击伊斯兰国组织的战略问题。美国为首的盟国去年8月开始对伊斯兰国组织目标发动空袭，以支持伊拉克的地面部队。一个月后，空袭行动扩大到轰炸邻国叙利亚境内的一些目标。这些空袭平均每天14次，帮助政府军收复了一些失地，但激进分子继续扩展，上个月占领了伊拉克西部城市拉马迪。布林肯星期二说，尽管遇到一些挫折，但空袭行动结合有效的训练、武装和协助当地部队是一个制胜策略。伊拉克总理阿巴迪表示，政府武装没有从国际联盟得到足够的支持。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接下来我们关注和中国相关的消息。明天就是6月4号，由香港6家大专院校组成的64报埃音，在过去一个月里深入了香港大街小巷，他们用歌声散播64事件的历史真相，唤醒港人26年前在天安门所发生的89民运屠杀事件。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近百名参与了64报埃音的大专生，从5月开始分成7小队，自发走遍全港，以街头歌唱表演形式传播64事件真相，希望提醒香港市民不要忘记平反64。
各位游客，我们现在正进行64报埃音，若你对64存有一点好奇，邀请你停下来尝试在香港了解64。
报埃音召集人声称，他们用了4个月来组织整个活动。他认为香港人已经用了烛光晚会等不同的方式来悼念64遇难者，而很少人会用歌声来吸引关注，因此选用了这种比较软性的方法。
虽然我没出世啦，但系我都觉得系。
虽然我还没有出生，但你可以看到中央政府他用不同的手法去掩盖事实。在香港这个言论自由比较大的城市里，我觉得我可以利用香港人的身份去把这个历史告诉别人。我害怕假若有一点就连我们想讲也不让讲的时候，我会很后悔为什么我当时没有宣扬出去。
我就讲了，
大部分参与的大专生都是89民运发生后出生的，虽然他们没有经历过89民运，但去年雨伞运动的体验深深影响了他们对64事件的看法。
虽然64的时候我们还没出世啦，但是
虽然64的时候我们还没有出生，但小学和中学的课堂和教科书里都会看到64的片段，觉得有一点认识。但其实经过雨伞运动后，其实都会让我们想，香港学生所遭遇到的情况是跟64非常的相似。
他们遭遇到的情况是跟64非常相似。
在雨伞运动，班学生企出来啦。
在雨伞运动之中，学生走在前线，就好像64事件时的学生那样，为了国家，而我们就是为了香港。一些政治发展和民主发展走在前线，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一种精神的传承。
64报埃音的歌曲大多描述现在年轻一代对64的看法。美国之音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星期四就是六四天安门民主事件26周年，台湾多个民间团体将于4号晚上在台北市中正纪念堂广场举行纪念晚会，活动的主题是重返天安门，撑伞到六四。有关详情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赵婉成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主办单位希望借着纪念晚会追念当年死者、声援遭大陆打压的异议人士，并且展现台湾对于自由、民主和人权的尊重。台湾每年都会举行纪念六四活动，今年将在广场的舞台后方搭起巨大的天安门背板，现场民众还将撑起象征香港民主运动的黄伞，以形成在天安门前撑黄伞的画面。这次活动主要由港澳台和大陆学生一起讨论筹划，并且多半由学生执行。台湾太阳花学运组织还将在现场摆设摊位。主办单位之一台湾关怀中国人权联盟认为，这显示26年前的六四民主运动已经由现在的年轻一代接棒并传承下去。这次活动的另一亮点是包括前民进党主席施明德、前台湾副总统吕秀莲等曾经是政治犯的人士将参加纪念活动和讲话，以声援中国的政治犯。过去台湾的六四纪念活动都是由非政府组织出面，鲜有台面政治人物碰触中国人权问题。民进党立委田秋瑾表示，这项纪念活动代表台湾人不会忘记六四，他相信如果中国可以更自由更平等，台湾也会更安全。总统府指出，马英九总统每年都发表纪念六四声明，今年也将发表书面感言表达关怀和立场。六四26周年纪念晚会的主办单位还包括华人民主书院、台湾学生促进中国民主化工作会等民间团体。美国之音记者赵婉成台北报道。
6月2号，纽约地区纪念六四26周年展开了两场活动，一场是在法拉盛召开的六四讨论会，另外一场是在时报广场举行的烛光晚会。在中共对政治控制越来越严的背景下，今年虽然不是逢五逢十的大纪念日，但在纪念六四活动的规模与人数不减反增，显示了六四仍然是中国政治中的一个活资源。有关详情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方冰发自纽约的报道。
在大纽约地区纪念六四26周年大会上，谈论革命的声音越来越响。多伦多民运人士盛雪以迫害仍在继续，革命已经到来为题发言。前改革杂志负责人李伟东批判美国对中国的绥靖政策，指出只有抱革命之心才有希望迫使当局改革。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王军涛指出，过去10年已经证明了体制内法律维权的失败。
但是反思越来越指向一个结论，就是共产党如果不下台，中国的问题是不能得到解决的。
曾预言邓小平是独裁者，中国需要第五个现代化的魏京生认为，中国老百姓不会再等待共产党。
对于那些生活很困苦的人们来说，没有时间等下去了。所以这个我觉得中国出事儿，出大事儿，就是整个发生一个巨大的变化。无论从共产党内的原因，从社会上老百姓的原因，还是从国际社会的原因来看，都不会太久。
陈闯闯是中国留学生古意写给国内同学公开信的发起人。他说，他没想到国内有10多个学校，包括初中生在内的学生，在公开信上实名签署。不过，他仍对当局掩盖六四历史真相表示担忧。
在这种高压的这种压迫之下呢，在国内的民众，他如果长时间的得不到这样一个真相，他不去了解，那么再过10年，如果共产党还是持续压制下去，又有可能回复到像对中共、对大饥荒、对文革那种压制程度，导致大家还是没有了解我们的。
因民间攻击六四被当局投入监狱1年的于世文的妻子陈卫在会上做了书面发言。
我坚信人心不死，良知不灭，有朝一日六四事件终将获得历史的公正评判。
纪念大会后，六四26周年纪念晚会在时报广场附近拉开序幕。 与会者身着勿忘六四的 T 恤，头戴要求民主的帽子，在雨中为六四死难者默哀。
Democracy China!
Democracy China!
Free, free China!
会场周围悬挂着六四死难者的名单，与会者举着要求当局释放被监禁人士的图像，他们用歌声、口号和烛光纪念26年前在那场血腥镇压中丧生的人们，表达对中国未来走向的呼声。美国之音方斌、赵江，纽约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一位流亡美国的中国宪政学者出版了一本新书，名为《改变中国：六四以来的中国政治思潮》。作者认为，中国从邓小平的威权主义发展到习近平的新集权主义时代，思想界存在高度的分歧和深刻的分裂。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的专访报道。
原中国社会科学院学者、现任哥伦比亚大学客座教授的张博树，星期一晚在新书上市后接受了记者的专访。曾积极参与六四的张博树，从宪政自由主义者的角度，在书中详细探讨六四26年来中国思想界有代表性的9种民间政治思潮，分析了这些思潮与官方意识形态之间或对抗或交集复杂关系及其影响，勾勒出从邓小平威权主义到习近平新集权主义时代中国思想界的完整景观，凸显出习近平新集权背景下思想界的高度分歧和深刻分裂。张博树表示，在当代中国的9大思潮中，目前对当局国策及外交政策影响最大、危害也最迫切的，当属新国家主义思潮。他介绍说，
新国家主义是一种膨胀化的病态的民族主义，开始是一种民间的，比如说中国可以说不，中国不高兴，他所表达的那种情绪。最近这几年的情况有很大的变化，我们学界、军界的一些个头面人物都加入到这个新国家主义的大合唱当中，特点就是强调国家主义，中国要强盛，要改写世界秩序，甚至要重新引领世界。新国家主义的话，一般是把美国当作假想敌，批判普世价值，批判西方。新国家主义的这种膨胀，在我看来是一个非常危险的现象。
张博树强调，更重要的也是更危险的，是当局为了加强体制的合法性，将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作为合法性的来源，以提高政权的吸引力，建立习政权的基础。他说，
更危险的，习近平上台以后，中共官方的意识形态和他的国策似乎在吸收民间的新国家主义的这些个元素，在某种意义上正在成为国家的意识形态和官方的内政和外交方面的政策。我们从习中央推进的一些个外交政策它的走向来看，显然是在有意识的在吸收吸纳这个新国家主义的元素，比如说他在强调民族复兴，强调中国梦，而中国梦首先是强国梦。
张博树指出，近年中国在东海和南海问题上采取强硬的立场，实际上便是受新国家主义影响的外交政策的驱使，并引起了周边国家的关切。他说，
从现在来看，在世界范围之内，现在已经引起了许许多多关注，引起了大家的注意。比如说最近在东海和南海发生了一些紧张局面，造成了全世界都在重新看中国，到底成为世界第二的中国到底下次要干什么，构成了21世纪可以说是整个世界面临的一个新的问题。
张博树在书中批评性地讲述了近年来新左派和毛左派这两种中共党国意识形态左侧的民间思潮。他说，
现在对中国是有危害的，我这书里边主要是对新左派、毛左派做了一些个批判性的分析，他们对中国现在和未来的发展的话呢，是起到了一些阻碍作用的。毛左派十几年前他们刚出现的时候，对当局的某些政策他还是有批评的成分的，对权贵资本泛滥的这些现象他们也都是持批评态度的。但是呢，毛左派主张用回到文化大革命的办法，回复毛泽东那个年代的一些办法来解决今天中国的问题，这个看法当然是错误的，不可能解决今天的腐败问题。另外的话呢，毛左派的人士很多都是对普世价值给予否定的，都是批评自由主义的，往往是乱扣帽子。
张伯树在书中将自由主义列为是代表社会进步的民间思潮，进行了详细的阐述。他说，
进步作用的话呢，我这里边当然首先是要肯定自由主义啊，在我看来也是代表中国未来发展方向的，因为它强调的是要限制政府的权力，维护公民的权利，推进中国的政治转型，推进中国的民主化啊，这个是自由主义的基本主张。
张伯树也对中共党内民主派、宪政社会主义等社会思潮及其后来的演变也进行了深刻的分析。他说，
和自由主义比较接近的中共党内民主派，还有宪政社会主义当中的某些人，甚至原来的这个新权威主义主张当中的某些人，他的大的方向也是民主化，当然后来有些变化了。
因坚持独立政见、坚守学术尊严而于2010年被社科院辞退的张伯树，在书中和采访中都详细分析了中共十八大以后从威权主义向集权主义的转变以及新集权主义的特点。张伯树说，
特点是他一方面强化毛和邓时期都有的政治垄断，另外呢，改革开放他也在继续，但是呢，他对民间的自由知识界的打压比过去更加厉害了，加紧意识形态控制，对社会组织现在也要建立什么党组，在高校里边，在新闻传媒里边，在网络上现在都在加大整肃、加大监管。那内政外交它是作为一个整体，试图去实现党国的中兴和红色帝国的崛起。
张伯树分析说，在新集权主义的压力下，中国民间思潮近年出现了高度分歧甚至分裂，在左派方面发生了新左派、毛左派和官方意识形态的三左合流的情况。他说，
伴随着习近平新集权主义的登台，对中国民间思潮带来深刻的影响，就是加剧了中国思想界的分裂，表现为新左派、毛左派。如果说他们原来还有一些个对党国腐败现象的一些批评，那么从最近两年的情况来看的话呢，现在开始向党国靠拢，书成三左合流。
此外，张伯树还表示，在党国光谱右侧的民间思潮在受到不断加剧的打压之下也发生了分化。张伯树说，
随着对于公民社会、对于自由知识界打压的加剧，自由主义党内民主派这个右翼的思想界也在分化，一部分人现在不说话了，沉默了，甚至感到困惑了，但是也有一部分人的还在坚持，甚至有些人现在走向了比较激进的极端的状态。原来的很多知识分子是温和的，寄希望于通过体制内外的合作来推动中国的转型啊，但是因为现在看到的似乎就没有希望，因此表示绝望的甚至主张革命的这些观点也在增加。
张伯树表示，希望通过该书对六四26年来中国思想界及其现状的分析和梳理，给读者提供一个参考，反思历史，警示未来，帮助找到中国未来实现民主化的资源，或帮助解决中国思想界当前面临的问题。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的专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接下来我们把目光转向南中国海。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一警告中国说，中国在南中国海的填海造岛活动具有不良的后果，而且对东南亚的繁荣也构成威胁。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新闻报道。
奥巴马总统对一个到访美国的东南亚青年领袖团体说，中国对那个水域的一些领土伸缩有可能是合法的。
But they shouldn't.
但他们不应该为了确立那些绳索而拳脚相向，把别人赶出去。
And pushing people out of the way.
奥巴马总统说，美国在那个地区没有领土要求，但要求中国与其他国家在那个水域的领土主权争端能够和平解决。
We don't have a claim to these areas. We're not.
我们不是争议方，但是在确保争端根据国际既定标准通过外交途径得到和平解决这个问题上，我们确实有利害关系。因此我们认为地区任何一方的填海造岛行动挑衅行为 都有不良后果。
在向中国发出警告的同时，奥巴马总统也向中国示好。
事实是，中国势必会繁荣。中国幅员辽阔，国力强大，国民才智出众，又努力工作。
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最近美国官员和国会议员不断在南中国海问题上对中国释放出强硬的态度。不过美国要具体采取什么措施来阻止美国所说的中国挑衅行为呢？美国一位资深参议员星期二在华盛顿一个智库阐述了美国一些具体行动。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杨晨的报道。
美国国会资深参议员麦凯恩在华盛顿智库美国行动论坛发表演讲，论述了美国针对中国在南中国海的行为具体可以采取什么行动。他说，国会可以运用的工具包括拨款。
One of the provisions in the Defense Authorization Bill is
在国防开支授权法案中有一项条款，在今后4年拨出4亿2500万美元，帮助这个地区的国家提高海上防卫能力，更好地进行协调，改进通讯系统，帮助他们制定政策。去年的法案，我们放松了对越南的限制，允许他们购买美国的海军装备。我们今年会扩大这些措施，让越南人购买更多武器。
美国在1984年为了惩罚越南侵犯人权的行为而对越南实行武器禁运。1995年，两国关系正常化。去年10月，美国部分解除了对越南的武器禁运，以提高越南在南中国海的防御能力。麦凯恩参议员主张向越南提供更多防御武器。近年来，越南和菲律宾等国和中国在南中国海的主权争议，促进了美国和这些国家的关系。美国国防部长卡特星期一在越南承诺加强双方的军事合作，建立长期的伙伴关系，包括帮助越南提高海上防卫能力，以及美国致力和平解决南中国海争端。卡特说，美国有权飞越中国声称拥有主权的人造岛屿。
只要是国际法允许的地方，我们都可以飞行、航行和行动。
最近美国批评中国在有争议的南中国海填海造岛是军事化行动，加剧了这个地区的紧张局势。最近刚刚访问过越南和新加坡的麦凯恩参议员认为，美中不应该发生冲突，但美国应该采取措施提高中国在南中国海扩张行为的代价。他说，美国可以采取的另外一个措施就是和目前处于历史上最团结状态的东盟国家合作，
制定政策让中国知道他们主张九段线并且违反国际准则控制国际航道不是有建设性的作为。
麦凯恩参议员说，美国要设法让中国知道，试图扩大对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国际航道的控制对中国是不利的。杨晨，国会报道。
好，我们了解一些更多的国际消息。联合国本星期将在欧洲议会发出呼吁，要求欧洲提供5亿美元用于支援在伊拉克的人道主义活动。联合国官员表示，伊拉克目前的救援项目资金即将用尽，而更多的伊拉克人却正在被迫离开家园，需要援助。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霍克在华盛顿的报道。
在洛杉矶和芝加哥的访问后，蔡英文星期一晚间抵达访美第三站华盛顿。除了头一晚在机场发表简短谈话以外，星期二的活动大部分都不对外公开。根据民进党发布的新闻稿，蔡英文上午在国会山会晤了几位联邦参议员，包括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麦凯恩在内。台湾媒体普遍报道，他在华盛顿期间将会晤白宫国安会、国务院、国防部及贸易代表办公室官员。对于蔡英文与奥巴马政府官员的会谈，民进党团队和美方都极为低调。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哈夫星期一只证实了奥巴马政府官员计划与蔡英文会面，并且说美国欢迎他的访问，期盼与他进行具有成效的意见交流。 对于蔡英文此行被媒体称为是接受美国政府的面试，美国宾州大学东亚研究中心主任戴杰星期一接受华文媒体采访时说，民进党现在的两岸政策与四年前不同，他们更强调必须维持稳定，这与马英九政府并没有根本的区别，因此美国看待蔡英文的态度也和四年前有所不同，关键还是在于中国如何反应。戴杰说，
上一次我们怕如果蔡英文成功的话呢，可以破坏两岸关系，也可以破坏中美关系，这次看法我想是如果两岸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呢，我们不应该怎么办，是不是我们可以退一步啊？所以现在我想这次华盛顿看蔡英文来这里呢，如果他没办法回答这个两岸关系的问题，对两岸关系政策的问题，如果他可以比较好的回答这个问题呢，问题到底就是北京怎么看，所以华盛顿就看北京，不是看蔡英文。
至于美国是否要求北京对蔡英文的两岸政策更有耐心和弹性，戴杰认为这个问题很难说。他说，蔡英文目前的选举气势较四年前明显看涨，如果他不去强调民进党1999年台湾前途决议文的主张，他还会有更多空间去争取中间选民，因此美国政府会评估两岸关系及台海局势未来的可能发展，持续关注蔡英文在选举过程中的发言和北京的反应。戴杰说，
我们应该看蔡英文怎么在那个选举程序的时候，这个
OK
他怎么说啊、北京怎么反应啊、所以我想就是比较仔细的考虑这个问题，所以不能全面的或者会很基本的说我现在对这个问题有什么看法。
对，
我想就是我们应该看、就是，所以呢，在大陆有一个说法，我们、watch what he says, she says, see what she does。
在华盛顿访问之际，蔡英文也在《华尔街日报》星期二刊登的一篇以美台关系更上层楼为题的投书中提到，要建立与中国更稳定连贯的关系，与中国领导层及台湾人民建立开放的沟通管道是必要的。蔡英文强调，台湾需要一个开放和具有前瞻性的战略，这种战略的基础是与美国维持健全的经济、国防及人民与人民间的关系，同时也和中国保持一个全面并有原则的交流。他的对外政策四大主轴包括扩大与美国的合作，寻求台湾的国际参与，保护台湾经济自主，以及增进与中国有原则性的互动。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刚才的报道明确说明，台湾民进党总统候选人蔡英文星期二在华盛顿要展开四天访问，重头戏是和美国的政府官员、国会议员和学界人士的会谈。外界关注蔡英文是否能以具体的内容来说服美国，他有能力维持与中国的互动，并维持台海的和平与稳定。报道中指出，专家认为，美国如何看待蔡英文的表态，北京当局的反应是一个重要的指标。在另外一方面，台湾总统马英九在谈到台湾海峡两岸关系的时候强调，维持现状指的是目前的现状，而不是七年前的状态。他还说，中国大陆民主化是两岸融合的第一步。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赵婉成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马英九总统星期三上午出席了总统府与斯坦福大学联合举行纪念中华民国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的视讯会议。马英九在演说中首先谈到中华民国抗日战争的艰辛和对二战的贡献，他还提到珍贵的美国协助以及二战结束后台美共同捍卫台海和平。在两岸关系方面，马英九说，两岸关系与台湾的外交关系形成良性循环，台湾积极扮演区域和平缔造者，两岸间自由互动，这是前所未有的进展。担任视讯会议与谈人的美国前国家情报委员会主席冯驾石在会议上问马英九，很多人认为两岸关系不向前迈进就等于后退，两岸关系变化程度很大，不能停留在静止状态。马英九回答说，七年前他在就职演说中明确地说，要推动不统不独不武，这是在中华民国宪法的框架下推动，并且以九二共识、一中各表为基础来推进两岸关系。
他说这些就是构成现状的各种元素，也形成了现在的两岸关系。马英九强调说，这跟七年前的现况很不一样，两岸关系经过全盘整顿之后，现在两岸人民都感觉到必须保持现状，台湾民意80%以上支持维持现状，即便反对党的总统候选人也说要维持现状。马英九说这很有趣，因为通常反对党是要改变现状的。马英九接着说，九二共识很重要，现状也就是不统不独不武，也就是台湾不会跟大陆进行统一谈判，不会触及或支持台湾独立，不应该使用武力来解决台海争端。不统不独不武这三个要点很重要，但是他不知道大家以及未来的台湾领导人是否会恪守。马英九强调，维持目前的两岸现状才能够确保和平稳定。他说
In the last 7 years, I have also made it very clear, when we interpret one China, that one China to us is Republic of China. And we are determined not to promote the policy of two Chinas, the policy of one China, one Taiwan, and the policy of Taiwan independence. So these assurances have made a very important cornerstone of the status quo.So we welcome anyone in Taiwan to support the status quo. But the status quo is the status quo now, not 7 years ago. If that can be done, I'm sure the peace and stability in the Taiwan Strait will be maintained.
马英九说，过去七年来我明确表示，我们诠释的一中指的是中华民国，我们决心不推动两个中国、一中一台或台独的政策，这些保证已经成为重要基石，让现况稳固。我们欢迎台湾任何人支持现状，但这个现状是现在的现状，不是七年前的现状。如果能够做到这一点，和平稳定在台海一定可以继续维持。视讯会议上有观众书面提问说，如果大陆变得更民主，台湾人民是否会更正面看待两岸关系，甚至支持统一？马英九回答说，他当然希望中国更加民主，但这并不是要把西方民主价值强加或进口到中国。如果大陆能够容忍异己，就能够大幅拉近两岸人民的心理距离。他说他不能保证那个时候人民会支持统一，但至少两岸人民可以开始在平等基础上思考。马英九说
They spend the most of their energy on the economic side, and they have already created remarkable results after 30 years of a very fast development. But the people of mainland China, they're more and more middle class emerging. They are more and more interested in participating in the decision of public affairs. So this is somethingThat is also inevitable and irreversible.
马英九说，中国大陆花了极大精力在经济上，而且创造了惊人成就，过去30年快速成长，但是中国大陆人民越来越想要参与公共政策的决定，这是不能避免也不能逆转的。所以每一次我有机会都以朋友身份建议大陆参考台湾的民主化进程，如果中国能够民主化，就会有更多台湾民众愿意跟大陆往来，这是台湾跟大陆进一步融合的第一步，希望未来很快能够成为现实。在演说中，马英九谈到华府与台北都认为现在的台美关系是36年来的最佳状态。他认为除了自二战以来台美坚实长久的友谊之外，还有两个关键的原因。第一是成功以九二共识一中各表处理两岸关系，第二是以低调零意外原则与美方维持双边关系，而且第一个原因比第二个更重要。他说他怀疑如果没有九二共识，目前的现况能否维持，他希望这个珍贵的范例可以在他卸任中华民国总统之后继续维持下去。这次视讯会议由美国前国防部长佩里担任主持人，前北约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前美国驻阿富汗大使艾江山、斯坦福大学福佛研究所研究员、2012年美国总统大选共和党候选人 Mitt Romney 竞选团队最高顾问陈怡仁等人担任语坛人。举行这次视讯会议同时，台湾民进党主席蔡英文以总统参选人身份访问华府， 各方关注蔡英文访美时如何具体阐述他所提出的维持现状之说。马英九在这一次视讯会议上不具名地点出蔡英文支持维持现状。有评论认为，马英九的视讯会议选在蔡英文与华府智库发表演讲之前，是在跟蔡英文外交较劲。台湾总统府回应说，视讯会议经过长时间规划和安排，与蔡英文访美没有关联。美国之音记者赵婉成台北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上海合作组织的外长们聚会莫斯科，开始准备下个月将召开的元首峰会，到时将启动接收印度和巴基斯坦成为上合组织新成员的程序。伊朗、叙利亚等许多国家都想成为这个组织的正式成员或者是观察员。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上海合作组织的外长会议星期三在莫斯科开幕，要最终确定上合组织元首峰会签订的宣言等重要文件的内容。上合组织元首峰会将与金砖集团国家峰会七月初同时在俄罗斯的乌法市召开，俄罗斯目前是这两个组织的轮值主席。上合组织的扩大是这次外长会议和下个月元首峰会的焦点议题。在七月的元首峰会上，将正式启动接收印度和巴基斯坦作为上合组织新成员的程序。伊朗外长也将于星期四抵达莫斯科，加入上合组织外长会议。伊朗驻莫斯科大使对当地媒体表示，伊朗期望中国和俄罗斯能支持伊朗成为上合组织的正式成员，这对上合组织非常有利。伊朗目前是观察员，但多年来一直寻求成为这个组织的正式成员。联合国的制裁使伊朗加入上合组织成为主要障碍。伊朗同西方核问题谈判如果能够取得最后的突破，国际制裁解除，这将为伊朗正式加入上合组织开启绿灯。俄罗斯官方发布的消息说，目前有多达12个国家希望能参与上合组织的活动。白俄罗斯期望把自己的地位从目前的上合组织的对话伙伴国能升级成为观察员。此外，叙利亚、埃及、柬埔寨、阿塞拜疆、亚美尼亚等国也希望成为上合组织的对话伙伴国。俄罗斯东亚问题学者马斯洛夫说，要想成为上合组织的正式成员，必须完成一系列程序，第一步是获得对话伙伴国的地位。马斯洛夫说，上合组织目前总共有3个阶梯层次的参与国家，第一个层次是正式成员，一共有6个国家，接下来是上海合作组织的观察员国家，然后是上合组织的对话伙伴国家。马斯洛夫说，包括扩充和接收新成员在内的任何决定必须由上合组织6个成员国一致同意后才能做出，这也是上合组织面临的一个问题，因为想做出任何决定都需要很长的时间。去年的杜尚别上合组织峰会曾对此进行过讨论并尝试改革。俄罗斯媒体评论说，上合组织内部矛盾重重，这使该组织的功能变得畸形化，扩充之后这种局面或许能够得到改变。俄罗斯想扩充上合组织并让印度加入，但被中国封杀。中国提出的在上合组织框架内所实施的一些经济倡议同样遭到俄罗斯的反对，因为克里姆林宫担心中国将利用经济实力主宰中亚地区。一些安全领域的计划同样被乌兹别克斯坦否决，但由于中国已经确定通过实施丝绸之路经济带计划来扩大自己的经济影响，上合组织对中国的作用开始降低，使得中国最终能同意印度加入上合组织，但也没有忘记让巴基斯坦同时加入来平衡印度的影响。俄罗斯中亚问题学者库尔托夫说，利用上合组织和丝绸之路经济带，中国在前苏联地区特别是中亚国家的影响将会进一步扩大，俄罗斯越来越难阻挡中国。库尔托夫说，中国领导人公开呼吁而且基本达到了目标， 那就是成立上海合作组织银行。俄罗斯连续好几年都一直在阻止中国的这个项目，因为俄罗斯担心中国利用自己庞大的外汇储备，通过上合组织银行来实施中国的项目。由于中亚国家都不会拒绝中国所提供的优惠贷款，这是中国能够统治中亚地区。库尔托夫说，中国正把经济实力转化成为政治影响。人权组织和活动人士多年来一直批评说，许多上海合作组织的参与国家都存在着严重的人权问题，这个组织成为侵犯人权国家的俱乐部。在这次上合组织外长会议和七月的元首峰会上，将会继续强调在反恐和打击所谓的三股势力领域加强合作。中国外长王毅这次在莫斯科也将会晤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为习近平七月再次访俄、出席金砖国家和上合组织峰会做准备。普京总统星期三会晤了上合组织的外长，上合组织成员和观察员国家的外长星期四还会在莫斯科召开另一次会议，主要讨论地区和全球安全问题。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来自13个国家的多名青少年参与了一项骑象自由的活动，他们星期一出发前遭到了挫折，不过并没有因此退却。有关详情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国福从洛杉矶发来的报道。
这一群20多个青少年来自13个国家，星期一早晨他们聚集在中国驻洛杉矶总领馆前，在一份发给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公开信上联署。密西根大学的陈一山宣读了信函内容。陈一山说，
Since 1999，
他说从1999年开始，中国的法轮功学员被监禁、酷刑和谋杀，他们的孩子无家可归，遭到抛弃，无人照顾。骑象自由关心这些无辜的孩子，他们计划利用暑假的45天假期骑自行车穿越美国，沿途为法轮功学员的孤儿宣传，一直到华盛顿特区。11岁的福海科代表香港，是最年轻的骑士。中国的智银珍则说，
会比较辛苦，毕竟是3000多迈的就是骑车嘛，但是我觉得我们一定会支持的，能克服过去的。
原定计划是要把公开信送请洛杉矶的中国总领事转交，当他们进入签证办公室被挡架，要他们去总领馆的大楼，然而那儿的警卫不允许他们进去，告诉他们要打电话联络。陈一山告诉对方，他说
很多人都从飞了10多个小时这次过来，希望能打这封信给你。
陈一山说到人权两次之后，对方把电话挂了。领队的威尔也试着游说领馆收信，但当他一提到法轮功，电话也被切断。中国政府把法轮功视为非法组织，威尔说。
Some of them are actually orphans whose parents.
他说有的孤儿的父母被摘取器官而死，中国政府也在追查这些孤儿的下落。事实上，我已被告知待救名单上有个孩子已经被捕，在他们踏上安全的土壤前，我不能透露他们的身份以及营救的方式。当陈一山把警卫提供的3个电话打遍，仍然不得要领，他哭了起来。他们最后决定把信留在总领馆外的栅栏上。伊朗的塔巴奈刚从大学毕业，他表示
It's really just a heart aching to see.
他说看到这封信被拒收让我心痛，但我们不会放弃。我们知道这封信现在无法送给习近平，但早晚他会知道，全世界都会知道。冯宇珍从被拒绝中学习，他说
就是觉得有些人可能不会支持我们，可是我觉得我们可以一块从这个过程。
陈一山接受采访前仍然很激动，他说
我们小孩子这么勇敢，但是我也希望他们也能勇敢一点，为他们为着对的事情站起来。
骑象自由主要由法轮功之友组织赞助，他们计划在华盛顿举行一个破纪录的烛光晚会，唤起外界关注。 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国福从洛杉矶发来的报道。
各位听众，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就播送到这儿，感谢各位收听，我是齐永明，今天节目的编辑是肖华，导播玉华，感谢你们的参与，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美国之音新闻，泰国一位高级军官否认关于他参与大规模贩卖人口组织的指控。这个组织的活动导致在东南亚酿成一场严重的移民危机。马拉斯中将星期三在曼谷向警方投案，他没有发表声明，不过泰国官员稍后说马拉斯打算对有关指控进行抗辩。泰国国家警察局局长说，他坚称没有参与贩卖人口。这位陆军三星将军是泰国政府打击庞大的人口偷渡网络的行动所牵涉的级别最高官员。泰国政府已经逮捕了数十名涉嫌参与这个犯罪组织的地方官员。国际刑警组织星期三应美国要求，将涉嫌敲诈勒索和腐败的两名前国际足联官员和四名公司主管列入国际通缉犯警报，即人们通常所说的红色通缉令。被通缉的有特立尼达国际足联前副主席杰克华纳和巴拉圭国际足联前执行委员会成员尼古拉利奥茨。国际刑警组织成员接到红色通缉令之后，可以在本国对这六人实施拘捕，并且参照本国法律进行引渡。美国副国务卿布林肯星期三说，遏制伊斯兰国组织的军事行动已经打死了伊斯兰国组织的10000多名战斗人员。此前布林肯和其他的盟国官员在巴黎会晤了伊拉克总理阿巴迪，讨论了打击伊斯兰国组织的战略问题。美国为首的盟国去年8月开始对伊斯兰国组织的目标发动空袭，支持伊拉克的地面部队。一个月之后，空袭行动扩大到轰炸邻国叙利亚境内的目标。这些空袭平均每天14次，帮助政府军收复了一些失地，但是激进分子的地盘在继续扩大。上个月，激进分子占领了伊拉克西部城市拉马迪。美国参议院星期二通过了众议院早先通过的法案，终止联邦政府大规模收集电话通话的数据。收集这些数据的目的是预防恐怖分子发动袭击。奥巴马总统已经签署了这一法案。今后电话通话数据的收集将由电话公司进行。参议院通过这项法案之前，有关美国国内通讯监测的法律已经过期2天。被称为美国自由法的这项法律将不准许国家安全局继续收集美国公民电话记录，并且限制目前在逃的国家安全局前合同工斯诺登披露的大规模通讯数据监测。国会里的一些共和党资深议员对这一法案表示反对，他们认为这不会增强对美国公民隐私权的保护，但是却无疑会损害美国的安全，因为这样就从反恐的那些勇士那里又拿走了一件工具，而且是在错误的时间。韩国说已经试制一种能够打击朝鲜境内任何目标的弹道导弹，这被视为对平壤最近军事挑衅做出的回应。韩国国防部官员说，朴槿惠总统星期三在韩国南部观看了这次成功的试射。韩国官员表示，导弹射程为500公里，可以打到朝鲜任何地方，将在今年年底开始部署。美国之音新闻。
结束今天下午6个小时的中文广播，下次广播从北京时间上午6点钟开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已经进入每周7天每天24小时运作，欢迎您通过网站 VOA 以及亚太5号卫星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的节目。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